金融政权安全大案开审，中南海高官失踪，中共演习只有一日，美国官员评估曝光。蔡英文呼吁北京自律，提醒台民提高信息战警觉。佩洛西早餐食抱火了，营养师温馨提醒。外资七月减持中国资产速度加快。恒大广州足球场退地，亏损12.55亿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6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快讯：葡萄牙黄金签证或退出中国市场。彭博社报道表示，虽然来自中国的移民需求增加，但是葡萄牙政府部门的黄金签证很可能将设置更多障碍，这样导致中国富豪难以申请这种签证。从今年开始，葡萄牙已经限制了里斯本以及沿海地区的黄金签证，响应欧盟的政策收紧计划。正值一年一度的北戴河会议时机，关于中南海高层官员动向的各种传言全部销声匿迹。此外，关系到金融命脉和政权安全的肖建华案、孙力军案、傅政华案等大案已经在7月份开审。外界分析认为，此举显示习当局向政敌展示权力的震慑意图。在近期，中共工业和工信部党组书记、部长萧亚庆及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文武、陆军等七人落马，引发行业关注。港媒明报指出，高科技领域与金融领域是很多高层权贵家族的投资重点，这些领域成了20大前党争的关键点。报道认为，目前有多种迹象显示出北戴河会议可能已经召开。在7月底，习近平的日程异常繁忙，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亦公务繁忙，政治局会议、省部级干部研讨班、统战工作会议及建军节招待会都是七人集体出动，似乎在北戴河休假前要将所有工作赶快完成。同时，北京还传出了新领域整顿的消息，当局一度为了发展晶片产业，分期投入数千亿元设立大基金，以图落重本搞出高端晶圆，但是结果是中共各路人马将钱分赃，科技卡颈的问题却丝毫没有得到解决。有消息指出，这个令中共最高层震怒。报道引用分析认为，党内反对派仍在私底下做出很多事情，搞出各种传言，但是掌握了刀把子的习当局在斗争中仍处在有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美国联邦众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引发了国际的空前关注。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表示，佩洛西在8月初访台，而北京无能为力，这个对北京的国际形象有明显打击。在他的那些盟友，从俄罗斯到北朝鲜到委内瑞拉、伊朗来看，中共实际上就是一个真正的纸老虎。中共东部战区宣称的台海军事演习原定三日，最终只实施了一日，发射11枚导弹后就草草收场。东部战区声称，射击的方向是台湾海峡东部特定区域，并取得了预期效果。不过，网友发现，中共国家电视台 CGTN 播放的一段飞弹发射的29秒影片，实质用一种动画结束，描绘了其所谓发射任务的目标区域坠落地点，但没有显示轨迹。对此，有网友透露，中共军方草草收尾的做法，实质因为发射导弹数据遭到台湾方面获知，而其导弹精准度太低，竟然将导弹发射到日本，亦成为外界笑柄。自由亚洲引用时评人言论指出，中共的演习计划预告三日，结果3小时就结束了，可能显示出内部出了问题。此外，由于美国军方的情报收集技术是顶尖的，这一次实战射击已经在外国面前再次出了洋相。纽约时报表示， 白宫和五角大楼正在密切关注局势发展，试图搞清楚中共是否正在向每个区域派遣部队。他们的评估是，中共目前的战略只是恐吓和胁迫，而不是引发直接冲突。根据美国官方的评估，中共在台海发动完全入侵的可能性不大，而军队之间的擦枪走火可能性还是存在的。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前高级顾问、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埃里克·塞耶斯说，北京威胁封锁台湾和实际上启动封锁是两回事。尽管北京在最近几周发出了种种威胁，但是中共海军要想长时间维持封锁仍然会非常困难，中国经济亦会付出高昂的代价。塞耶斯还认为，若果北京伤害台北的经济，这样北京亦会受到类似的影响。据中央社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发表录影谈话表示，中共在台湾周边进行实弹射击演习，这种刻意持续升高军事威胁，特别是在国际最繁忙的航道上进行危险的飞弹射击，这个不只是对台湾，对于国际社会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他说，这个不但破坏了台海的现状，侵犯了台湾的主权，更造成印太区域的高度紧张，而海空运输的安全、国际贸易的正常运作都受到空前的威胁，严正要求北京政府理性自制。蔡英文强调，不会升高冲突，不会挑起争端，但会坚定地捍卫主权和国家安全，坚守民主自由的防线。蔡英文向国际社会表达，民主的台湾始终是负责任的国际一员，致力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我们冷静不躁进，我们理性不挑衅，但我们亦会坚定不退缩。他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民主台湾，共同压制片面、不理性的军事行动。蔡英文亦向民众说，在未来几日，中共势必会密集进行信息战，包括对台湾的公司部门进行治安侵扰，以及透过错假信息造成民心纷扰，请民众提高警觉。最后，蔡英文感谢 G7 成员国以及很多国际重要友人对台海和区域和平稳定的支持，以及重新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承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获得台湾民众的欢迎。台湾今日新闻网报道指出，佩洛西以高龄82岁完成紧凑行程，在媒体面前神采奕奕的状态，在台湾掀起一股佩洛西风潮。报道指出，佩洛西最喜欢吃的食物是黑朱古力雪糕。据他本人的讲法，他几乎每日早上的食谱都有雪糕。台湾网友猜测，早上吃雪糕非常罕见，唔通系佢嘅特殊养生之道？对此，荣新诊所营养师李婉平指出，只要每餐食七分饱，每日活动量足够，能够控制摄取量，每日早餐食雪糕对健康并冇影响。不过呢啲对小朋友嚟讲恐怕唔合适，因为摄取太多精制糖恐怕会影响到学习专注力。佢表示，食雪糕并不代表三餐食得不健康，所要做的事情只是维持均衡的饮食，加上控制好食冰的分量。李婉平说，食用雪糕可以作为一种摄取热量的来源，不过对于台湾老年人来说，比起食雪糕更愿意改饮热姜茶，这样亦能获取足够的热量。他强调，大人与小孩对糖分的摄取需求有很大不同，如果是小朋友，不能够轻易尝试每日早上食雪糕的做法。好日子诊所加医科医师萧灵芝认为，只要控制食用的数量，每日任何时候其实都能够食雪糕。不过如果非要在早餐食，建议最好不要在空肚的情况下食，以免突然食了大量冰凉的东西，导致肠胃不舒服。国际金融协会 IIF 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外国投资者在7月份减持中国资产的速度加快，除了进一步抛售债券之外，中国股票亦在4个月以来首次遭到大额抛售。报告指出， 受到全球经济衰退风险、高通胀以及强势美元的影响，中国等新兴市场连续第五个月出现资金外流，创下2005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轮资金外流纪录。IIF 估计，七月中国债券流出资金约为30亿美元，从中国股市撤离的外资高达35亿美元，为四个月来首次净流出。而同一时期，其他新兴市场股市出现25亿美元的资金流入，这样意味着外资将资金撤出中国股市，投入了其他新兴市场。中国沪深300指数七月的月线大跌 7%， 每周均录得下跌。路透社指出，受到疫情防控升温与房市危机影响，再加上国际经济局势降温，中国经济前景不容乐观。由于美中双方的货币政策差距，中国人行持续放水，而美联储则持续升息以对抗高通胀。外资自二月以来就一路减持中国债券，美元持续回流到美债市场。 IIF 认为，在未来几个月有几个因素将影响资金的动向，其中通胀何时触顶和中国经济前景将成为关注的焦点。八月五号，据财新网报道，恒大集团在广州的足球场项目已经无法继续施工。政府部门与企业最终敲定的解决对策是，这块地块将会被退回重新出让，价格敲定为55.20亿元人民币。恒大在这个项目上损失金额达到12.55亿元人民币。在2020年4月份，恒大公司以68.13亿元底价拿下这块总面积接近50万平方米的地块。当时恒大公司准备在当地投资120亿元，建造10万名观众容纳的足球场，原定在2022年完工。但是这个项目在去年下半年开始无力开发，希望能够转手。但是广州城投未能在这个项目上与恒大达成共识，因此最终选择退地作为解决方案。恒大坚持表示，这一足球场项目不会烂尾，而是随着地块移交，广州城投将承担后续的建设工程。在这块地块上，足球场已经开工但并未完成，而若干配套的公寓甚至已经有出售。接下来如何理清后续问题，将是恒大、广州市政府与城投三方面投资的关键点。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订阅、点赞和留言，我们下次再见。Thank you.